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中共权斗如火如荼，海外爆料紧锣密鼓，朝核危机战云密布，台湾绝对不能够只剩下简单的统独论述。 VOA 卫视海峡论坛十月份推出聚焦十九大与两岸关系系列特别节目，带您全方位掌握十九大终局的各方博弈，近距离观察十九大现场的拍戏角力，并请专家为您深入分析十九大之后的两岸关系。那么今晚海峡论坛聚焦十九大与两岸关系系列讨论的第四集，我们邀请专家为您深入分析习近平十九大报告中的对台讲话、台湾代表卢立安的记者会，以及蔡英文在十九大之后随即展开的出访行程，敲定了过境美国的夏威夷和关岛将如何牵动美中台关系。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呢，为大家请到的是知名的两岸问题分析专家吴翰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曹小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翰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吴翰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美国之音演播室的现场，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台湾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的特派员曹玉芬女士。玉芬欢迎您。
是，东宁谢谢。也祝这个吴教授
欢迎，
还有博弈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我们今晚讨论话题的看法，我们会尽量的将您的意见纳入我们的节目讨论当中。中共十九大进入了第五天，除了习近平在工作报告中发表了重要的对台讲话之外，备受瞩目的台湾代表卢立安也和其他两位同样也是女性的十九大台湾代表召开了记者会。卢立安说，他说的话是大家不敢说出来的话，同时他也对两岸关系发表了他的个人看法。那么台湾媒体究竟是怎么看习近平十九大对台讲话和这一位在台湾土生土长的中共十九大台湾代表卢立安呢？那么今晚海峡论坛我们也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台湾东森电视驻北京特派员杨昭，通过了电话连线和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分享他在十九大上近距离的第一手观察。杨昭你好。
东宁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那我先请教您，这个习近平十九大报告长达了3.5小时哦。那么作为多次采访中共党代表大会的台湾资深媒体人，您这次也是全程在十九大的现场进行采访，从台湾媒体的角度来看，您在现场近距离观察到哪些细节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来解读呢？杨昭。
那我觉得基本上第一个，这一次的这个十九大呢，它是一个人事的一个接班的布局，它的重点其实摆在它内部的一个斗争的中间的一个节点。所以呢，刚刚好，因为近来就是台湾问题比较扩大，所以呢，在这个里面来讲呢，反而大家好像都关切的是台湾问题。其实，在大陆本身来讲呢，他们还是比较重视他在十九大之后未来五年，习近平之后的五年，他要怎么样再去布局，然后还有在之前他们反腐斗争之后，接下来的五年要怎么做。那么我们近距离观察，我觉得最重要一点，他还是强调他这五年来的所谓的反腐的成绩，还有就是未来他所谓的脱贫。因为他现在认为必须要在2035年之前要全面的从小康要达到一个均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啊。所以他们是其实基本上重点摆在他们所谓的内政。当然了，因为由于这个台湾因为这个民进党执政之后呢，两岸的是可以说政治上面是激动的，所以呢，在这一次十九大里面，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就是两岸话题。 那么习近平在这次里面提了5分钟，我们在现场看了，其中这5分钟里面的这个对台的这个画面，这个一共有7次的掌声，其中在讲了所谓的6个任何，这6个任何呢，他的掌声最长17秒。那么其实我们也不用去纠结在这个秒数的上面，我们就是讲说，应该是习近平在去年的11月中的时候，他已经有提过了所谓的6个任何，但在这个将近1年的时间，习近平并没有讲到任何对台的一些政策。这一次所谓的对台的这些东西，其实还是旧调重提了，并没有新的东西。很多人呢可能很担心有所谓的5统时间表，其实就我观察，中国大陆现阶段它的所谓内政的部分还是比较棘手。那么对于台湾的这一块来讲呢，它应该还是先是以和为主，所以呢不会有所谓的什么5统也好，或者是说所谓的动武的时间表，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现阶段大陆的这个6个任何，它可能就是继9二共识之后可能新的一个底线，也就是台湾如果在不宣布所谓的这个独立的状况下，可能大陆不会对台湾有任何的一个动作，这是我们在北京的一个观察。
好的，另外呢，习近平在3.5小时的讲话当中呢，有关台湾和两岸的部分，就像您讲，大概是5分钟左右，那么600多字，比上一次18大的时候对台讲话稍微少一些，也没有像外界所预测的那样，像您刚说的，没有提出所谓5统台湾的时间表。当然，6个任何他已经讲过了。那么一些台湾的分析人士就认为说，习近平这次对台讲话，硬的似乎好像没有更硬，但软的方面却是更软了。您怎么看呢，杨钊？
其实我觉得他并没有什么太软，他的基调基本上跟以前是一样的，也就是换言之，就是说他基本上并没有像以前更大规模、更大的那种所谓的弹性来喊话，他没有喊话，他其实就是旧调重弹，他只不过就是把所谓的9二共识、和平统一，还有就是他自己的加上去的6个任何给加进去。至于在所谓的这个和平上面来的这些做法呢，这个是以前就一直大陆对台的这个政策就是这样，所以他并没有说很加强的所谓的软的更软、硬的更硬。你说硬，他没有太硬啊，他也没有喊到说5统的时间。你说软，他也没有太软，软到说让你觉得哇，他好像让你讲完你会掉眼泪、会动之以情，没有。所以呢，其实基本上他是持平的。但重点我们要关注的是说，在将近1年的时间，习近平没有讲任何对台的一个策略。那么在这次19大里面，他讲了这些策略之后呢？以现在中国大陆这种集体、这种催眠、集体的这种样的氛围下面来讲，很可能在未来国台办可能会有一些在新的做法，在更加的一种压力下，可能会对台有一些新的做法，这是我们必须要关切的。
好的，当然最后呢，就是台湾媒体除了看这个习近平的对台讲话之外，当然另外一个焦点人物就是19大的台湾代表，这位女性的卢莉安哦，也相当的受到瞩目。那么卢莉安和其他两位同样也是女性的台湾代表，中共19大代表，也对两岸媒体召开了记者会。那么杨钊，你有机会近距离的采访到卢莉安哦，您是如何观察卢莉安她在中共19大上的表现，还有她所扮演的角色呢？杨钊，
我觉得卢莉安她其实是很好记录，她其实。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湾东森电视驻北京特派员杨钊接受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的访问，感谢您。那么稍后我们将请现场的两位来宾继续深入分析台湾代表卢莉安在19大上的一些说法。那么就在中共19大开幕，习近平发表工作讲话的同时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华盛顿智库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演讲的时候，也罕见的批评了中国的不民主以及中国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这是蒂勒森担任国务卿以来对中国最直接、最尖锐的一次批评。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在台协会前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司徒文也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虽然习近平在19大对台讲话中没有提到统一的时间表，但对台政策的谈话整体来说是用了更强烈的语言，未来也可能将继续对台湾施压。司徒文也说，他对习近平坚持9二共识的说法感到失望。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蒂勒森会在19大登场之际批评中国不民主？习近平的对台讲话又是否预示了未来两岸关系将要开始地动山摇呢？在请教现场的两位来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进行交流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则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的采访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对台政策时表示，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只要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中，两岸双方就能够开展对话，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同大陆交往也不会存在障碍。他还提到，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台湾同胞生活方式，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不过习近平话锋一转，把针对台独的六个任何纳入讲话中。他说，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台湾总统府和陆委会第一时间发表声明作出回应，呼吁两岸领导人寻求互动新模式。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在星期四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习近平讲话按照事先拟好的政府声明作出回应，他说，
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其他法律处理两岸事务。
美国之音记者提问，两岸僵局是否在短时间内难以化解？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回答说，
两岸唯有务实的沟通，释出善意，求同存异，在既有的基础上共同寻求两岸互动的新模式，那么两岸关系的前进道路才有可能相向而行。
针对习近平的讲话和台湾政府的回应，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样解读习近平的讲话。
习近平这一次的谈话的内容跟语调是和缓的，那展现出他在十九大之后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有权力的人，那一份自信他存在了。那这份自信展现出来的和缓，一方面黑脸有别人扮演，二方面他也不用再受制于军方的鹰派，这是好的一面。但是中共对台湾的政策还是铁板一块，不管的他的六个任何，或者再一次提出我们认为他就是一个会谈并没有共识的九二会谈，他的所谓九二共识，或者同属一中才能进行对话，基调是没有变的，只是语气和缓了。
王定宇认为习近平所提出的六个任何并不适用于台湾，
所以台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的时候我们就不在里面，所以你有六个任何，不容许任何的一块土地在任何时间从中国分裂出去，它不适用于台湾，台湾没有在你们的国土范围内一天过。如果你能够尊重这个历史事实，大家做好邻居做好朋友，那台湾一向是乐于建立和平的桥梁，我们台湾一向是乐于跟他们互动往来的，但如果一定要把台湾并入中国，然后嘴巴再来说制度都不变的话，事实上看看香港有多少台湾人愿意相信中国的不变，或者中国的尊重生活方式，那个在香港已经不存在了。
国民党立法委员吕玉玲则肯定习近平再次提出九二共识，
我们听到了他的九二共识，他有重申九二共识，就表示我们两岸可以继续的和平稳定的发展，带来了所有我们全国民众会更加的安定安心。
前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之子、国民党立法委员吴志扬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的讲话对两岸关系算是有点善意。
所谓合同的部分啊，其实他可能策略上在争取更多的民心啊，所以这一点台湾也要有这样子的认知啊。我们到底跟大陆是要和平发展还是要对峙啊？所以其实他这个虽然不是很硬的手段，但是可能反而的在影响力上面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啊。那因为台湾的人民一向你越是压抑他，越去去恐吓他，他越想跟你反对，反正这个就是台湾自己追求民主自治的一个部分。
国民党立委吴志扬说，蔡英文在10月10号的国庆演说中也展现不错的善意，虽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但是在赖清德讲的台独言论之后，他重申他的四不，感觉上这段时间两岸领导人都有释出部分的善意。针对习近平的讲话，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认为，习近平的主张和过去没有很大差别，看来硬的没有更硬，软的有比较软。李俊毅不认为两岸僵局会不断持续下去，他说，
我个人不会这样看，我认为会在该坚持的部分坚持，然后其他部分会更灵活更有弹性。好啊，所以是不是像大家所预期的说，会越来越僵，甚至会有武力的这个动作，我个人不这么看。
他说，两岸如何寻求更变通的方式来持续过去的往来，这才是重点。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张永泰台北报道。
好的，看完了报道，我们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台湾民众究竟是怎么看习近平十九大的对台讲话？您认为两岸关系接下来究竟是要开始地动山摇，还是像蔡英文总统所希望的那样，出现所谓两岸互动的新模式呢？吴汉教授，
我们刚刚看到很多这个访问的镜头，都大体上认为这个习近平讲话是比较软的。实际上这篇报告出来之后，在台湾这边有人解读它是硬中带软。那当然这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地动山摇，也没有看到武力统一，那感觉上好像是比较软，可是我认为是在轻声说重话。那么第一段我们看到他说提出解决台湾问题，这个是在过去历史文件里面比较少提出来的，而且不太在大会的这个文件里面是不提的，而且在这个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还要提出推进和平统一进程。那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促统这件事情，他要放到日程上来了。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当然，第二个问题呢，我是觉得说他也是似乎提出了一个跟民进党在论调上面好像比较接近的一个，比方说承认九二共识历史事实，而蔡总统特别提了承认九二会谈历史事实，这两文字看起来好像比较相近，可是中间还是有差异的，因为九二会谈并没有九二共识这回事情。那么但是九二共识就是因为是跟国民党当时所达成的一致，那么求同存异，那么在国民党来讲叫一中各表，那么要在这个历史事实上去承认，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才是不是能够建立新的模式，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我们在观察两岸之间互动可能产生的一些效果。那么再来一个，就是习近平又提出了所谓的国民待遇，在过去虽然我们零零星星在很多其他的这个场合看到的这些东西，可是在正式的文件上面我们看到这还是第一次。
好的，稍后有关于国民待遇的部分呢，我们也会继续来深入讨论的。感谢武汉教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哦。当然，刚刚前面杨钊跟武汉教授都谈到，这次习近平在对台讲话当中并没有提出所谓的武统台湾的时间表，但是还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说，他们还是可以读出这个所谓两个一百年的隐形时间表哦。尤其是他说了这个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必然要求，您的解读又是什么呢？
我想说，在华盛顿看这个习近平有没有谈，他其实已经有一定的自信跟能力，他并不需要在言语当中提出这个时间表。但是美方的人看他的时间表，第一个是看他的能力，解放军到底有没有这个武力统一台湾的能力。第二就是说，习近平如果一旦有了这个能力之后，对于两岸呢，其实他随时可以改变他的动机的。所以我觉得说没有武统时间表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点过于的一厢情愿的乐观，因为有没有这个时间表完全要看当时一旦中国有了这个能力之外，他要不要决定做采取这个行动。那么有几个指标比较特别，就是在美方的心目中似乎有另外一个时间表啊。那么就是最近我们听到莫健美国在台协会的理事主席在布鲁金斯的演讲提到台湾要对这个国防有急迫性。那么上个礼拜呢，在我去采访这个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时候，国防部的这个代理助理部长海大卫又再次提醒台湾，现在就要加强你的，现在就要提升你的这个国防投资，因为你有国防威胁的急迫性。 啊。那么我的了解是说，最近这个国安会的亚太资深主任博明也对台湾说过，3到5年之内一定要注意到台湾本身的这个可靠的吓阻能力的建立啊。那么显然在美方的心目中有一个时间表，不一定表示当时5年之后中国一定会侵犯台湾，但是他们认为说5年之后如果中国完成了这个解放军在习近平带领之下的改革，那么习近平对于他在任内这个处理台湾问题有一个中国梦的急迫感啊，那么当时到时候呢，中国具备了武力又具备了动机，那么对台湾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势，所以我想在美方观察这件事情可能跟台湾本身的内部有中间有一个不同的，对，有一个落差。
好的，感谢玉芬，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当然外界观察习近平十九大的对台谈话可以说是硬中带软，而且他特别提到了习马会哦，也就是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都认为说习近平在报告中提到了实现两岸领导人的历史性会晤，代表了未来习蔡会也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两岸问题专家林中斌教授之前也曾经预测十九大之后可能会出现所谓的习蔡会，那么您又是怎么看的呢，武汉教授？
当然有可能，但是呢它有一个前提。那么在这次这个对台的讲话里面我们看到了，就是两岸同属一中。那么如果这个新的模式，这个九二共识，这个是过去它跟国民党之间建立的一个政治基础。那么如果假如民进党不愿意承认，不愿意这个承认九二共识，那么没有关系，但是要有表述，能够有表述同属一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出来，新的概念，那么我认为这个新的模式就可能会产生。那么一旦有这个新的模式开始可以互动之后，当然跟蔡总统之间的这个两岸领导人会面当然也就可以实现。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在台湾在尤其特别在独派的支持者来讲，还是强调一边一国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所以要去促成这样的异中求同的这样这个状况，我想短期之间还是不容易的。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看一下，10月26号这个陆委会召开的这个两岸交流30周年的这个研讨会，蔡总统会说些什么？而且这个说完之后，第二天国台办会召开记者会，那么国台办又回应些什么？这是我想近期之内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互动。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特别谈一下啊，这个十九大上的台湾代表卢立安。在请教玉芬之前呢，我们现在听一听卢立安他在十九大上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我现在担任中共党代表是不是就不爱台湾了？这个问题我觉得逻辑很好笑啊。我们爱台湾也可以爱祖国大陆，那哪爱台湾东人买三爱台六。我在的台湾省代表团有10名代表，以及我们联系的广大的在大陆的台湾同胞们，所有的我们中华儿女们都十分热切地希望我们台湾同胞岛内的乡亲一起参与两岸一家亲共圆中国梦这么一个伟大的事业。
好的，回到华盛顿现场，玉芬你怎么看卢立安哦？当然习近平在他的讲话中硬的部分也有，但软的部分他也提到了他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台湾同胞生活的方式，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那刚才武汉教授也提到了，我们之前节目中也提到很多次的准国民待遇或是说国民待遇哦。那当然现在卢立安他就是一个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样板，甚至说未来有可能会开放让台湾民众台湾同胞去在大陆参政这样的说法。你认为台湾对于这样所谓的这个率先跟大陆分享发展机遇或是说未来参政的可能，就像卢立安这样的一种安排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东明在谈这个问题，我想先回到一下刚刚一中的问题哦，因为这个他习近平提出两个，一个是一个中国，一个是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作为要跟政党会谈的基础哦。但是这个地方所谓一中呢，其实中国在过去王毅来到华府的时候提醒台湾说可以考虑你们自己的中华民国宪法，所以其实这个宪法一中好，其实是目前看起来就是说一中跟九二会谈的事实，北京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保留了一定的余地。当然后来王毅回了中国之后，他这个宪法一中就不再提了，可是你再从这次习近平的谈话里面又可以看到其实中国又回到了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立场上来，因为习近平并没有讲到一中是什么样的一中，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台湾可能接下来要去注意的。那么卢立安这个 卢立安这个事情呢，其实中国在这个对台的这个统战上面，其实这几年已经看得到非常在加强它的力道哦。那么我去采访过几次习近平或者中国领导人来，其实都可以看到当时有台湾代表团在那个路边欢迎加入所谓中国的代表团哦。那么中国大使馆在这里专门为了欢迎台胞举行了这个中秋节的晚会哦。那么卢立安不是第一个到大陆所谓去分享所谓政治红利或是经济红利的，那么看得到这几年确实中国中国共产党在所谓民生主义还有在民族主义上面他做的已经有一定的成绩，那么对有些台湾人来说有他的吸引力。如果说你希望西瓜靠大边，那么你觉得到了中国大陆可以赚大钱，可以有更好的参政机会，或者是有更大的权利，可能对某些台湾的人来说有吸引力，或者是对一些相信所谓中国老祖宗这个传统不能丢的人啊，那么所以对民进党来说，或是任何在台湾的执政党，其实你就要心理准备的，习近平已经不再靠着台湾的代理人来竞争了，中国是直接领导人把手伸进来跟你一起竞争了，所以说将来在台湾的领导人来说，谁最能够得到民众最大的支持，他必须是一个团结的，能够带领团结的领袖。如果说台湾继续在造成内部的分裂，那再加上习近平加上中国的这个吸引力的话，对台湾来讲确实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可是对有很多在台湾相信价值而不是相信血缘的人来说，如果今天来了一个中国大陆的人士在台湾加入民进党，而且大喊他支持台独，你觉得他还敢回中国吗？我想这个是对很多台湾人来说，今天看卢立安这个中国选出来的一个范例啊。那么同样相反的过来，如果说今天是中国大陆的人士到了台湾，他主张台独，他能不能够得到同样的容忍？我想卢立安如果在进入台湾的时候不会担心他会被逮捕，可是如果是同样的中国人士他进中国，他敢这么保证不会被消失、被旅游或者是被逮捕吗？我想说对于在台湾今天如果说相信两岸的这个制度还在竞争，而且还愿意维护的话，就是相信我们在这个方面是有不同。
是，感谢宇峰。那么除了这个卢立安本身的角色之外，事实上谈到两岸关系呢，卢立安他也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个米就是对一中的认同。稍后我们还有时间的话，请来分析这个卢立安对于两岸关系他自己的一个看法哦。不过接下来我想要看一下，就是中国召开了十九大，原本外界认为这个朝鲜的领导层哦可能会趁机来导弹，不过事实上不但没有发射任何的导弹或是威胁的行动呢，他也对习总发了贺电哦，祝福这个十九大圆满成功。那么除了朝鲜的劳动党之外呢，另一个最早发贺电的就是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请教武汉之前呢，先武汉教授之前先请导播把这个贺电放在我们的这个荧幕上面，就是这个贺电是怎么说的嘞？这个国民党说光辉十月，普天同庆啊，然后两岸交流迄今已经有三十年了，成果丰硕，有目共睹。那么未来盼贵我两党，这就是国共两党了，在既有的成就和1992年达成的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互信，真诚合作，共同维护两岸和平。那么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就想请教武汉老师关于国民党所发的这封贺电您的看法。首先就是当然请您评估一下，在这个十九大之后，刚刚这个曹小姐有说了，其实大陆方面是希望能够直接的对台湾产生影响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十九大以后，那么所谓的双轨或者是国民党方面或多轨能够还会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功效，就是说比方说国共论坛方面还会不会有功能。我的印象是有记者就这个问题问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吴敦义说没有的时候，他觉得国共论坛似乎没有再举办的必要。那么另外我们刚刚也看到这贺电上面这个在最后的这个时间的时候呢，没有写这个中华民国，也引来一些大家的这个民众的批评，台湾这边的批评。这些问题综合的请教武汉老师。
我想这个贺电呢，因为国民党给共产党写贺电是行之有年，那么但是过去我们看到的形式也大体上是如此，因为这里面是强调了一个叫做异中求同嘛，那所以基本上不去谈把这个国号放在前面。那么两边都是如此，那这样大家才可以有机会互动嘛。就像两边的官员来互访的时候，那么也不会把这个国家的名称放在前面，是慢慢的形成了一个 然后把政府机构放在前面，啊，这我想这是两边的一个默契，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强求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有关于这个国民党将来可能在两岸关系上扮演什么角色，我认为这是看国民党自己在台湾内部有没有号召力，台湾内部的民意支持度高，有号召力，他在两岸之间能发挥的作用就大。如果国民党未来在这个民意支持度比较低，或者号召力也不够，在选举上也失利，我认为在两岸关系上面想着力的可能性都不大。那么当然刚刚我们看曹小姐所讲的，就是中共会不会直接就到了台湾内部来做他的工作，我想这个已经开始了。因为在中共内部自己评估过去这么多年来，那么跟国民党之间的一个互动最后达到了一个效果，坦白讲是这个不如人意的，所以他不如就干脆就自己就跟台湾同胞来对话。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将来在对台工作上会展现直接的效果？
嗯哼，好的，谢谢吴汉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曹玉芬小姐，就是您说这个目前来讲十九大是不是台湾这边要有一个团结的力量，领袖能够团结整个各方。看一下脸书的这个情况，目前两岸的这个网友在我们脸书上已经争执得非常热烈了，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会有实体的战争，但虚拟的战争打得挺激烈。但是我想请教这个曹小姐，就是其实在这个两岸的这个角力当中，美国扮演的角色也是很重要。不知道您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美国方面是如何的评估这次习近平的十九大报告，特别是在整个战略方面，是不是有想要取代美国在东亚地位的这样的一个野心？那么此外，就是美国的智库学者又怎么看习近平在十九大讲话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大战略的方向呢？
是博弈，其实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是国务院对于习近平十九大台湾谈话的反应跟蔡英文在国庆演说的反应完全一样，一字不改哦，完全一字不漏的，所以显然是对两岸平等待遇，而且也可以说基本上就是说美国可能认为不管是蔡英文的讲话或者习近平的发言，其实对比整个大的格局没有根本性的变动哦，所以说延续性大于改变，那么国务院基本上也就以不变应万变。那么在华府来讲的话，习近平三个多小时的谈话，真的对台谈话其中只是小小的一部分了。当然在这里最多的学者关注的是第一个，习近平的大权是不是稳固之后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人。有人在谈，就譬如说习近平是一个工作小组领导人，今后会有很多的工作小组来取代作为一个治理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机构。那么另外就是谈到确实美国认为他以他过去作为世界领袖所领导的这个自由民主体系呢，是不是接下来会受到中国的挑战？有一些美国官员认为说，中国近年来呢，在不跟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其实是在设立新的竞争规则跟游戏哦。第一个，在所谓的灰色地带，包括这个南海的问题，其实它已经是不战屈人之兵啊，没有跟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但是已经有了胜利。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在利用国内的制度的法律的改变，所谓以法治国，那么事实上叫美国的这个公司呢要交出他们的智慧财产权。美国这些公司在美国不会做的事情，譬如说把自己的资料后门交给美国政府，可是到了中国为了要进入中国市场呢，他愿意这么做。其实中国是以自己的国内法创造了一个凌驾在西方世界的这个体系。那么在提勒森，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在十九大之前在美国的这个中谈美印关系的一个谈话里，特别就讲到了说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破坏。在华府来讲，我想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官员认识到中国是一个真的是美国在二十一世纪最大的竞争者，而这个竞争不在于说双方一定会有军事冲突，但是显然对于他们所拥护的价值观还有所领导的世界体系来讲，对美国可能是这个世纪最大的挑战。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立刻来接听电话。河北的王先生您好，河北王先生请说。
好，说了，台湾现在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发展趋于稳定，和平要守护台湾呢，这和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相辅相成，和平是基石， 战争是无果，没有中华民族精神，都没有两岸的和平统一。
好的，
谢谢啊，
感谢
一国两制啊。
河北王先生，感谢您。下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宁夏的高先生，请讲。
好，谢谢啊。习近平主席是出了善意啊。那习近平主席当然说尊重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了。作为一个普通的网友，他会说，哎，这个，留岛不留人，留下周杰伦，那就不是主席说的话了啊。台湾的网友会说，啊，这个支那建树，随地便利，
好的，
那不是蔡英文说的话。
感谢宁夏的高先生，抱歉打断您，我们这个时间比较紧了啊。再接一位上海唐先生，上海唐先生，抓紧时间。唐先请说。好的，那么我回到这个上半场时间有限，就先请教这个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哦。当然刚才第一位河北王先生提到的台湾也是曾经四小龙之一，对台湾还有信心。那我们看到这个卢立安他在这个十九大上面讲说他爱台湾也爱祖国大陆，但是现在我们听完了这个习总的对台讲话还有他的十九大报告之后，我们来对比一下中国跟台湾未来这几年的发展。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习总在他的工作报告中他提出的战略规划不只是十五年的，是十九大到二十大两个中国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他说中国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又要趁势而上哦，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来前进。那么未来展望未来两个十五年，2020到2035，或者说2035更远的到2050年，您认为说中国已经看到一个大方向的战略方针在那边的，那么台湾的未来又该怎么办呢？玉芬，
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是要肯定习近平在这里面这个和平发展的主调，因为我想这个是其实不管在台湾或大陆，基本大多数的人都不想看见战争哦。第二个就是说，杂音是台湾生活的方式之一啊，这是我们选择民主，甚至不是只有台湾，包括美国，现在所有的民主国家都面临这样问题，没有一个政党敢上台说我为这个国家定定百年大计啊。那么真的也只有在一党专政的独裁国家可以去规划这样子的一个未来。但是在台湾来说，即便是四年一次选举，我相信说如果台湾想到说自己面临的外部的挑战是这么的重大，真的说的政党也是不能够只想着说四年之后要怎么办啊。那么这个是对台湾在内部长期的这个政党斗争，有将近二三十年的时间了，真的是也许到了一个需要好好安静下来反省的时候，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把他的国家大战略拿来，而且要把台湾融入这个国家战略这么一个强大的对手。那么在这场竞争当中，如果台湾仍然继续在自己的篮子里面打架，那么就算打赢了以后抬头一看，是不是自己已经大势已去哦？所以我相信这个整个对台湾的社会来讲，我觉得也许现在杂音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真正的在主政的人，你必须要在这些杂音之外搞清楚说台湾真正的重要的要掌握的东西是什么。
谢谢玉芬。那么上半场结论时间请教台北吴汉教授的是大概两个重点，因为我们看到网友很多都是对卢立安很有兴趣哦。那么卢立安他也谈到他展望未来两岸关系，他认为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那米在哪里呢？米是认同一个中国的米，这是卢立安他个人的说法，请您评论一下。再就是看中国已经看到未来的2035甚至2050了，那台湾的未来究竟在哪里呢？吴汉教授。
我觉得在西方的政治学者也提出过一个论调，就是说一个威权政体对于经济发展它是有助益的，所以他在研究新兴发展国家里面，只要经历了威权政体走向民主，他发现那个经济发展都有一段快速发展的历程。那么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模式。那么中国大陆现在目前就是处在一个威权政体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中国大陆并不是说威权政体就是稳定的，他内部也有很大的斗争。我们也看到习近平在这个执政前后面临的是腥风血雨的一个斗争，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的确是非常有能力，他不但稳住了自己的权力，而且把国家建设这五年来很具体的呈现出来。那这个我认为是相对在两岸之间我们看到的领导人在这个执政能力的比较上面，我觉得这是相对客观的，这不是民主的问题或者是威权的问题，而是说面临权力竞争的过程里面，谁更有实力把这个国家治理搞得更好。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那么有关于十九大 习近平对台讲话的相关讨论呢，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回来之后，我们带您关注蔡英文即将出访南太平洋，这一度被认为是寻亲之旅，引发了争议。与此同时，我们带您关注十九大之后台湾的外交处境，还有即将登场的川习会。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中共十九大接近尾声，而台湾总统蔡英文只是在十九大之后随即要出访南太平洋的三个友邦马绍尔群岛、图瓦卢和所罗门群岛三国，并敲定了去程10月27号要过境美国的夏威夷，回程11月3号过境关岛。那么由于此行和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之行有些重叠，备受外界瞩目。另外由于之前传出了蔡英文他有台湾族的血统，台湾媒体一度将蔡英文此行报道为寻亲之旅。那么外交部的次长吴志忠也表示，马绍尔群岛、图瓦卢和所罗门群岛和台湾一样，都是南岛语系大家庭的一份子。那么这样的一个相关说法就引发了台湾媒体质疑，难道小英是要去南太平洋来寻亲吗？那么也有人揣测，这是否摆明了和习近平在十九大他说两岸一家亲是来唱反调。不过台湾的陆委会呢，之后是来澄清蔡英文的此行是敦睦邦谊之旅，一切以外交部的说法为准哦。那么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要带您关注的是蔡英文出访南太平洋、过境美国夏威夷和关岛，还有十九大之后的台湾外交处境，也展望一下即将登场的川习会。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来宾，分别是台湾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以及资深两岸问题的分析专家吴汉教授。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你怎么看这个一开始台湾外交部次长好像是把此行后这个定义为寻亲之旅，还称台湾是南岛语系大家族的一份子，引发这样的争议。那么之前过境的地点有点悬而未决的样子，那美国这边是不是要等到台湾方面澄清了蔡英文不是去南太寻亲之后，才同意了夏威夷和关岛这两个最佳的过境地点呢？你的看法？
东尼，美国这个其实跟台湾有没有澄清南岛之旅完全没有关系哦。基本上是因为川普本身的行程一直没有定，尤其是他后来要不要到菲律宾这一段的行程，我想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跟杜特地的关系非常有紧张，那么他之前川普被问到说会不会到菲律宾，他就说再看看吧哦。所以川普最早我们收到白宫的这个通知是他回程会经过夏威夷回来，但后来最后收到定稿的是这个新闻通知，是他先到夏威夷去，然后最后一站是在菲律宾。所以我想在安排上面来讲，当然因为自从这个蔡英文跟川普总统通过这个电话之后，大家有非常多的想象啊，每一次有这个可能都会想说会不会再有惊喜或意外发生或惊吓发生，对北京来讲哦。那么但是在这一次我的了解是，其实美方因为马上要川普要到中国大陆去了，他也并不希望发生意外的事件哦。那么台湾对于夏威夷关岛这几个点，其实在大概一两个月之前就已经去探勘了，所以说这个过境地点很早就决定了，先遣部队很早就去看了这个场所哦。那么我想最后是在等着川普总统他自己的行程敲定。那么敲定大家也看到最后的结果是蔡英文跟川普总统到夏威夷过境的时间最后是错开来的，两个人并没有同时出现在那个地方，
没有机会见面。
对，其实就是要避免这个当中可能
引发的
这种想象。对，
那么有人认为说这次这个蔡英文的这个出访行程啊，当然安排在十九大之后，又是紧接着要发生这个川习会啊，有点试探风向的意味。那最后过境的地点看来是夏威夷跟关岛，是蛮好的一个安排，有没有各方的一些解读呢？美方这边？
我想说这个东西基本上是因为南岛其实在经过这两个地方是比较合理的，就是说如果是去南岛访问，其实我比较看的是说在大家看得到说台湾在马上这个十九大之后就做了一次的外交出访，其实相对来讲是可以看得到，如果说北京对于台湾要将来硬得更硬，外交是一个很快就要面临到挑战的战场了，因为在外交上面拿掉台湾的邦交国或者是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是中国最不需要成本但是可以对台湾施加压力的。那么在印德方面呢，北京是并不希望在短期内跟台湾有军事冲突，可是在代价最小的情况下怎么样可以对台湾施加最大的压力，表达北京的不满或期待，那么其实外交是一个最直接最快可以看到的战场，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台湾的外交部其实在这方面的布局从来没有停过。
好的，稍后有关于台湾的外交处境也会继续请两位来宾来分析，继续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当然怎么看这个小英这次出访的时间点在十九大之后川习会登场之前，另外您又是怎么看外交部次长原本说这解读为寻亲之旅啊，有人就认为说这是跟习近平十九大上面讲的两岸一家亲是唱反调的，那么台湾民众又是怎么看外交部次长的说法说台湾和这些国家都是一样属于南岛语系的大家庭的一份子呢？武汉教授。
当然台湾目前国内我们看到了就是最后在陆委会要必须去更改他的这个用词，那么叫做敦睦邦谊之旅，那显然就是这个引起的是比较负面的一些评价。那么但是我个人认为，因为蔡总统本身有四分之一的台湾族血统，所以就他个人来讲，如果把这个定调为寻亲之旅倒无可厚非，可是如果以一个国家元首来讲呢，他就有点怪怪的。那么特别是因为台湾虽然这个原住民用的是南岛语，可是呢绝大部分的这个人民用的并不是南岛语啊，而是用的是我们现在通用的一般这个福佬话或者是国语这样子。那所以用这个来说作为一个寻亲之旅，特别是在这一个特别的时间点，就是中共开十九大，那么对台湾提出了一些对台政策的论述的时候，那么用这样的一个是不是特别有针对性，所以我想这是这个我们在解读这个动作的一个意思。那想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用这个词汇啊带来的这种负面的东西啊总不是好事。嗯，我们总希望两岸在没有必要的状况下，不必有这种过多挑衅性的动作跟言辞出现，那么这样对未来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是比较有帮助的。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先请教在华府的曹玉芬小姐，就是目前我们看到就是中共的十九大其实已经慢慢的要进入尾声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的权力至少目前来看是稳固的，那么此外日本今天也进行了大选，那么仍然是这个安倍就是自民党维持执政，那么11月刚刚您提到川普总统即将要到这个亚洲去访问，那么这目前看来这几个情况跟在这个十九大之前整个美国所面临的情势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的，那您觉得您预估川普这一次到这个他的这个亚洲之行啊主要来会谈下什么样的内容，跟台湾有关的是什么，那么当然台湾有特别关心的就是他到这个中国大陆去访问的话会不会就是把这个台湾作为美国跟中国之间博弈的一个棋子，不知道您是怎么看11月的川普亚洲之行？
是博弈，其实从我想在我在华府采访以来，只要是有美国的领导人到中国，大家大概台湾基本上都会这个提高警觉非常紧张的在关注。那么尤其是在川普总统的任内，大家都觉得他非常的不可预测很难预料到他会说什么，但是我想一般的人都同意，在华府的观察家基本上川普这次去能够重要的两个话题，一个是北韩的问题第二当然就是美中的经贸，那么我的了解他可能会在当地还会跟这个随团的会跟当地的美国的这个企业界的领袖跟中方举行会谈那么很明确的就是希望第一个就是说能够促进美中的经贸，尤其是说能够 增加对美国的采购，那么尤其是美商所关注的这个要求他们跟中国企业要合资，譬如交出智慧财产权，这一些是一直美方一再再提到的问题哦。台湾问题我相信就是就中方过去来讲一定会提到，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在上个礼拜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里面呢，国防部的这个代理亚太助理部长呢海大卫他特别提到了说承诺说台湾在美国所维护的这个亚太的自由安全的这个国际秩序来说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国绝对不会用台湾来作为跟中国的大交易哦。他用的这个 grand bargain 啊，基本上就是告诉台湾不会用台湾来做筹码。但是呢，台湾敢不敢完全放心呢？因为我们在过去例子可以看到说，第一个第四公报的这个传闻从来没有停止过啊，三不五十的时候只要在高层互访里面就会被提出来，所以台湾还是高度关注。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知道说美中台关系所有的公报文件里面一个小小的字的差异，譬如说不支持台独反对台独，这就是中间一个很大的差异。那么道理中间这个文字上面会不会出现在任何的声明或谈话当中出现有这个跟过去不一样的小小的些微的变化，我相信呢我们也是非常的关注的。
嗯，好的，谢谢曹玉芬小姐。回到台北我们请教吴汉教授，就这一次这个不管是什么之旅也好，但大家都觉得是这个外交危机之旅啊，因为这个南太平洋的一些邦交国大家也觉得说是特别不稳啊，所以这个总统需要去，那多米尼加跟尼加拉瓜也传出这个不稳，外长就去了。那么在这样一连串的不稳之下，可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先前呢，在这个我们在中美洲最大的邦交国巴拿马断交的时候呢，好像台湾已经逐渐习惯了这个事情，就觉得说甚至有些人就有点自暴自弃了，就说全部断就全部断没有关系，我们只要维持是实质的关系，至少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又开始说免签，我们有很多国家免签或怎么样，这个表面的功夫不重要。但是如果说不重要的话，为什么总统这次又要去？所以您怎么看目前这个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这样子的一个外交的处境？那么是不是表示说在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或者是中方还是会拿这个外交来作为要挟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的一个手段呢？
当然我认为这个外交始终是一个战场，那么过去只是有一个大家一个默契，就是外交休兵。那么九二共识不见了，那当然这个外交休兵就结束了嘛。那所以这个你说在台湾来说，这个到底我们的邦交国重要不重要？最起码每一年我们要申请进入联合国这件事情，我们就是透过邦交国来替我们发声，来致函。那么今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这两年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多米尼加、瓜地马拉就不写信了，也不发声了。那么在这个就出现很大的危机了。所以在这个大概七八月的时候，我们的外交部长去到那边，连他们的外交部长也没见到。可是呢，在九月份，这个王毅在联合国大会里的同时，拉美共同体会议，他们大家一见面，这个多米尼加的外长反而上去趋前握手。所以这显然这种冷热就开始不一样。
是，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危机，那么在外交部来讲，它也是一个长期注意的一个，那现在看起来要慢慢浮上台面了。我想因为在台湾的这个主要的邦交国里面，也就是中南美的这些国家，领土面积人口是相对比较多的。那如果假如这些比较大的主要的这些国家也都慢慢相继断交，对台湾来说的确是在国际活动空间来讲是受到很大的打压。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都
好的，我们立刻来接听电话。云南的施先生您好，云南的施先生是我们新的听众哦，欢迎您参加我们的海峡论坛讨论，你说。
三点，第一点就是我对于你们美国之音这个言辞很有倾向性，习主席同志在讲话中对台湾伸出橄榄枝就被你们说成软的蔡英文，他在收割马英九的政策的时候就被你们说对于缓解危机有一种就是倾向，那这个很有倾向性，我非常反感。第二点就是我要批评基勒森，基勒森作为一名共和党人，他不是民主党人，中美关系稳步向积极的方面发展就是要务实合作，而如此这种言论来批评我们的国家，这是一种很不务实的一种 行为，这是对中美关系没有利的。第三点呢，就是要说九二共识。九二共识是所谓的中华民国台湾当局在国民党当政的时候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一个，就是达成了一个共识。就好像如果当民进党在执政的时候就不承认了的话，那这个国家还有什么信用？就好像奥巴马。
好的，感谢云南施先生，你的三点我们都听明白了，不过我们时间有限了，稍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再请来宾回应。天津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说。
您好。
你好，
嘉宾好，主持人好。我发表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绝对不能轻信习近平及其共产党发出的任何虚伪的善意的好感，他们都是一群左倾的政治骗子，所谓的改革派。第二，我希望中华民国能早日解救中华大陆，驱除共匪，光复中华。谢谢。
好的，这施先生跟张先生的观点完全不一样，也反映了我们节目其实反映了各种不同的声音。我很快的来念几个我们的网友的评论哦。这个酷毙了，他说有几个网友是比较关心我们这个台湾代表在中共十九大上的一个表现。他说卢立安他质疑他没有经过台湾的同意就能够担任十九大的台湾代表，在法律上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后果，这是酷毙了的提问。那杜三元先生他是认为说卢立安只是中共的一个花瓶而已，就像中国也有国民党，但通通都是老共渔民用的工具。还有一位王军先生，他有几位听众观众他们谈到的是这个对台武力的一个看法啊。他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台湾在自以为是难免地动山摇。那还有一位玉玺先生，他说五毛说就算大陆寸草不生也要打下台湾，台湾就要好好发展和西方保持良好关系，等到习总搞到真的寸草不生的时候，大陆还是不敢打台湾，这是玉玺的个人看法。那么最后 Eric Chow 这位先生他提到了台湾的外交处境，他认为台湾要外交帮有帮助什么呢？和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搞好关系就行了，其他的邦交国毫无用处。这是 Eric Chow 在网络上的留言。那我最后就把时间都留给两位来宾进行回应听众观众和我们下半场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
是那个东尼，我想第一个就是说卢立安的问题，台湾陆委会其实也说过，因为他已经入籍了，他基本上现在是中国公民了哈。那么所以说，他作为一个中国公民，那么回台湾会不会遭遇什么样的困难？我想就跟任何的中国公民要进入台湾是一样的了哈。那当然，台湾内部对于现在所谓的台湾人到大陆去，参政啊、入籍，还有包括在台湾所谓出现的共谍，算不算是颠覆外患？算是说外患罪哦。所以其实台湾内部对于这个认同问题，一直还是有内部的争论啊。但是我想说，随着新的问题不断的产生，我们刚刚已经看到说，两岸的情势一直有新的演变哦。那么台湾必须内部也要因应的这个新情势有新做法。那么卢立安，我觉得并不是新现象哦，可能就是说花瓶一直都在那儿，因为中国一直摆着一个中国代表团，花瓶只是现在插上了新的鲜花，是更台湾对台湾来讲说是刚刚他本身是道道地地的台湾人，而且不是在大陆出生的台湾人，那么是在台湾曾经是台湾籍土生土长的，那么这个代表有了更新鲜的模样。但是基本上我想这么多年来中国对台湾的统战其实是个阳谋而不是阴谋哦，大家都看得到北京在做什么。
好，谢谢玉芬。吴汉教授，很抱歉，最后三十秒。
对于这个卢立安的这个角色，我想还有一点这个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在中共过去对于台湾同胞的统战呢，他有八大民主党派里面他去安排，那么很少就安排在党的代表大会里面，所以卢立安他本身是已经是党员了，所以既然是成为党员，将来向上发展的可能性就变得比较高了，所以他跟一般的参政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是值得我们以后来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这个有听众想说这个是不是中华民国驱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想这件事情可能已经是不同时代的一种境界了啊。那么现在当然是中华民国可能能够把自己台湾目前内部的问题搞好就已经非常不简单了，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都希望两岸将来能够和平稳定的发展，那么对于两边的同胞都是非常有益的事情。
好的，我们感谢吴汉教授，也感谢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感谢三位。 那么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 那么十九大接近尾声了，重头戏马上要登场，明天的时事大谈主持人许波要和您关注政治局常委究竟是花落谁家，王岐山最终何去何从。也请您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中共十九大和两岸关系的最新发展。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 YouTube 还有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分析谢谢您。